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9号，公元2003年9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访美行程，流亡藏人在尼泊尔被拖延前往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强烈反驳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就西藏不存在移民问题的说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向民众发表慈悲心方面的演讲之后，圆满结束了美国的全部访问行程。根据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在纽约一家名为 Hilton 宾馆向300多名民众聚集的一次颁奖仪式上，代表 Conrad N. Hilton Foundation 的一个基金会向设立在丹麦的儿童虐待国际观察组织颁发了100万美元的奖金。该组织授奖主要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为了援助遭受虐待的儿童而设立了很多分会，同时在全球就有关虐待的事件进行记录整理并制定项目报表等，为人类做出了无私的贡献，才得到了这份荣誉。达赖喇嘛对该组织具有慈悲心的工作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并表示任何事情都应该用慈悲心和宽容的理念去解决，而不应该用暴力。达赖喇嘛说，造就幸福是靠思想和行动的，我相信美国民众懂得如何营造幸福来取得心理上的真正的快乐。达赖喇嘛这次为期3周的访美活动是从本月5号开始，美国旧金山是达赖喇嘛访美的第一站，其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先后会晤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美国总统布什以及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部分高级官员等。结束华盛顿行程之后，达赖喇嘛抵达布伦明顿市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讲，其后在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出席了同科学家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本月17号，达赖喇嘛抵达纽约举行了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本月21号星期日在纽约中央公园向20多万民众发表了演讲，当天晚间7点出席了在林肯中心的一个大厅里由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担任主持人，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兹谱写音乐举行的一场募款音乐会，之后参加了美国部分西藏佛教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根据纽约西藏馆消息，美国部分西藏佛教协会召开的为期2天的会议中，西藏和外国佛教徒、本教部分学者、教师等共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中，达赖喇嘛发表讲话时表示，成为佛教徒之后，在修行佛教之余，最重要的是领略自己原属的宗教教义。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颠隆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有关佛教教条和信仰方面的重要讲话。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近来从西藏试图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流亡藏人，在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后，就新制定的印度入境相关手续由于办理过程极度缓慢，导致160多名流亡藏人至今滞留在西藏难民接待站而无法按期前往印度。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以往从西藏越境成功进入尼泊尔境内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流亡藏人，办理尼泊尔移民局的相关手续后，在1周之后可以前往印度。但是近来印度政府就流亡藏人进入印度国土新制定了办理通行证这一规则， 该制度从今年6月份实施以来，流亡藏人按期前往印度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有关于此，本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汪就次任时，他表示，两三个月以来，无论是被尼泊尔警方抓获或者未被抓获的流亡藏人，都可以安全地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但是近来印度政府新制定的入境条例导致时间出现拖延现象。他说，以前流亡藏人无需办理入境通行证可以顺利进入印度境内，而现在印度政府新制定流亡藏人在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必须办理入境手续，同时在每人亲自配合填表签字，通过相关手续之后发放通行证才可允许入境。汪就次任继续表示，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负责办理流亡藏人入境通行证的工作人员极少，每天只办5-6个人的通行证，所以以往每车安排40多人前往印度，而现在需要凑合人数的情况下，导致大批流亡藏人滞留在西藏难民接待站。拖延流亡藏人前往印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尼泊尔政府方面规定流亡藏人在由尼泊尔移民局办理有关手续后再上报尼泊尔内政部，得到该部的批准后再可向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申请通行证。由于这些程序的通过也极度缓慢，直接给流亡藏人在入境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汪就次任还向本台表示，以前在10天或者2个星期内可以送流亡藏人到印度，但是现在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办事处方面已向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呼吁，要求解决这方面的困难。他表示，从西藏境内来的藏人月经期大致在冬季，每年的9月到12月之间，流亡藏人人数大幅度增加。现在仅为少数的流亡藏人长时间无法前往印度，那么在冬季将会有大量的藏人滞留在尼泊尔，办理前往印度的通行证将会由此遇到更大的困难。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现在160多名流亡藏人还滞留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等待前往印度的通行证到手。但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正在申请国际援助来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同时为这些流亡藏人时刻提供吃穿用行等的条件，同时还提供医疗服务，并且特别为他们开设了英文班，从基础知识开始进行辅导。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伯平佐昨天在接受要人杂志社、外交官杂志社等6家媒体组成的俄罗斯记者团采访时说，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西藏不存在什么移民问题。向伯平佐介绍说，目前西藏人口262万，其中藏族人口占92%。强迫拼作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青藏铁路的修建，进出西藏的流动人口必定会增加，这对提高西藏区内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大有好处，但是西藏高寒缺氧，使得这些流动人口不可能在西藏常住，西藏自治区内的民族人口比例不会有太大变化。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达沃次任强烈反驳了向伯平佐的上述说法。他表示，
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伯平佐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现在西藏人口占多数，在西藏不存在移民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西藏人口是不是占多数？如果从西藏自治区的角度来讲，应该是这样，事实。那么反过来讲，从整个西藏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西藏不是指西藏自治区，而是一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以及1个海东地区。因为海东地区在上个世纪以前其实西藏人占多数，在历史上曾经是完全由西藏人居住地区，那么后来这些移民，中共的移民呢， 使这些地区的藏人已经变成了绝对的少数民族，几乎看不到藏人，而且也取消了他们的自治的地位，已经在当地已经没有什么自治州啊、自治县啊或者什么东西了。所以来说，当地几乎变成了一个非藏人的地区。所以这第一个，这是移民造成的。那么从整体来讲，因为西藏的很多边界地区，中共在西藏的移民。这种移民是从50年代开始的，50年代来以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为口号，从中国各地来移居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在很多地方是成功的，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海东地区，以及在西藏东部一些气候比较温和的地区来，这种移民是成功的。在这些地区，现在已经藏人的自治权利，所谓的自治县啊那些已经没有了，当地的藏人已经变成绝对的少数，已经是无足轻重，就是只有在人口统计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其他时候已经没办法表现了。那么其他一些地区，比如说他说在西藏自治区的人口比例，他后面谈到的说，西藏因为高寒缺氧是汉人在西藏不能常住，在原来确实这样。当时很多的移民在西藏的青海湖流域啊，或者在西藏各地到处去开荒，开荒的结果，因为西藏的自然环境呢，那些地区并没有长出粮食，结果的是很多那些移民被饿死啊，或者是不得不撤回。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比如说现在的那个青海的很多地方的荒漠化都是那时候移民造成的，因为移民在西藏开荒的结果呢是西藏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是比较很非常脆弱的，一经破坏要恢复是非常难的，更多的时候一破坏就永久没办法恢复，而这些移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些。所以说中共政府并不是没有向西藏移民，而是由于当时的生态环境呢，是很多的地区的移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西藏有没有移民？不是没有，就是说现在汉人大部分地区居住的，除了东部跟汉人交界地区一些其海拔比较低的地区，汉人占绝大多数以外，现在西藏占据地方大部分都是比较高寒的地区。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呢，使他有能力通过一些经济上的投入来，使移民可以克服这些气候的问题。就是当他们能够克服这些由于高原的气候而造成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呢，移民就会变成是一种很自然的问题，就中共政府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进行移民。比如说现在呢，他们花很多的钱把很多的汉人送到西藏，让他们在西藏当官或者做工作，为了这些花出很多钱。如果他在西藏当地招收藏人干部，他们所花的钱可以为一个汉人干部所花的钱，可以在当地解决十几个人或者最少10个人以上的工作问题。但是中共不愿意，比如说现在的所谓的到西藏的铁路的建设也是这些方面。所以说，现在这种移民的增长以及移民对西藏的威胁已经是越来越严重，在未来变成中共的殖民地，已经向西藏移民，这个便已经对西藏民族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一直是存在的。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当我在德里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对我说，西藏不能再孤立下去了，必须跟上时代的变化。回到拉萨后，我向嘎夏和春都做了详细的汇报，并大力建议发展和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就在这时候，驻拉萨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商人在西藏首府开了一家馆子，这个馆子经常被告到西藏政府，说它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西藏政府不愿意看到任何扰乱或任何外国的宣传。知道中国代表团的设立是为解决中国与西藏之间的悬案，并非常设的外交机构，因此西藏政府于1949年7月下令要求代表团和有关商人立即搬走。通过印度返回中国，他们被允许携带他们的西藏妻子和带走他们的所有财产，直到印度边境可以享受免费运输。不久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给我写信，说美国无线电评论员汤姆斯和他的儿子小汤姆斯愿意访问拉萨。美国大使要求我使这两位探险者能够访问拉萨。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